在座的每一位吉祥如意。中国人也来了，对吗？江巴山有100多个中国人来听法，他们也经常会去寺庙，他们最大的问题就是无法交流，就一定需要有翻译。龙坡想告诉泰国人的就是要看着，如果佛教从我们的国家消失之后，我们就需要去中国学了。未来的某一天，假设是这样子的，那就会非常困难。要想能够听懂他们的语言，要想能够把法真的正确的往下面弘传，那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因此最好的方法就是我们要好好的把佛教护持下去，别让它消失了，要好好的保存，把它变成我们的子孙宝贵的财产，可以用于修行，用于学习，用于实践。佛教是非常重要的，要说它是宗教还是不是宗教都可以，事实上它实际上是真正的一门科学，佛教是一门科学，它有的只是因跟果。佛陀教导我们的法非常的宽广，但是总而言之全部都是因跟果，并不是靠信仰，这个跟其他的宗教有很大的区别。其他的宗教必须要先有信仰，先要相信，至少你一定要相信教主或者是天主存在，如果不相信的话，每一个宗教的信仰全部都坍塌了。但是佛教并没有说上帝或者是天主存在还是不存在，佛教是直接来解释为什么我们会生起苦，我们怎么做才可以不苦。因此佛陀教导真正的实质，他就会教导我们有关于苦，苦的原因，教导我们怎么灭苦，教导怎么修行可以来到苦灭。如果佛陀仅仅只是教导说我们的生命是苦的，但是没有出口，那个依然还太过于肤浅了。而佛陀他可以告诉我们一条离苦的路，而且就像我们这样平常普通的人就可以做得到，并不需要成为这个什么超人，就是我们这样平常普通的人就能够帮助自己可以从苦堆里面跳脱出来。因此我们一定要了解说佛教教导让我们看到生命的实相，我们的生命是由这个身跟心组合而成的，这个身体本身就是苦，我们的心本身也是苦。什么东西会让我们生起这样的苦，它也有解释，直接解释到身上生起苦的根源。身体的苦，我们有身体了就必然会老，必然会病，必然会死，这个是很自然和普通的事情。但是如果以出家人的话，就是因为有五蕴，这个是业的果报现前了，我们获得了这样的身体，到了时间它就会有极限，都一定会老病死。像新时代就会学习说，因为有什么基因已经限定了，说到了这个时间必然会老，必然会病，必然会死。在身体方面，一旦它出生了，它必然会老，必然会病，必然会死，这个是避免不了的。因此身体方面的苦是因为老病死而苦的，这个苦，这个是很自然的事情。一般的人他们非常爱自己的身体，一旦身体老就会以为说是我老了，身体病就会变成我病，身体死变成我死，有的只是损失。佛陀教导我们要来学习身体的实相，透过觉性，透过智慧来学习，有觉性来持续的觉知身体。比如我们呼气觉知，吸气觉知自己，行住坐卧觉知自己。训练并不是为了让心宁静，那个太肤浅了。因此绝大部分人想修行 追求的只是宁静，那个太过肤浅了。训练让它宁静，其他的宗教也可以做得到，但是佛陀教导我们要有决心觉知身体，是为了看到身体的实相。这个身体的有什么实相？这个身体里充满了苦，我们可以来试验一下是真的还是不是真的。我们试着吸气，吸气吸到最长的程度，苦吗？好，马上要呼气，这样可以解除苦。呼气呼到最长的程度，苦吗？我们还在吸气是为了解除呼气的苦，我们呼气是为了解除吸气的苦。因此事实上我们有决心跟呼吸在一起的话，就会看到身体呼气身体吸气，到了某一点智慧就会升起，就会知道说这个身体它每一次呼吸都是苦的，根本没有哪里也找不到快乐。我们在换呼吸的早期也许会觉得稍微有点舒服，一旦呼吸久一点，这个吸气长一点就苦了，呼气长一点也苦了。因此它有的只是苦的多与少，在这个身体里面有的只是苦的多与少，并不是有苦跟乐。没有学法修行的人就会以为这个身体啊是时苦时乐的，但是我们修行人，我们有觉性，有在觉知身体，我们就会知道这个身体每一个呼吸之间全部都充满了苦，一整天有的只是吸气跟呼气，吸气也苦呼气也苦，就是一整天都在苦。一旦我们有觉性有智慧，看到身体呼吸，修习安般念，那个并不是为了宁静，那个太肤浅了，那个事实上是为了看到实相。我们呼吸是为了要不停地逃避苦，但是苦一直不停地能够追上我们，我们不停地要换呼吸是为了可以再一次逃避苦，但是不久苦又追上来了。事实上我们不停地在呼吸，不停地呼吸的时候其实为了逃避苦。那有的人要想来看呼吸，看到身体苦太累了太危险了斗不过，所以佛陀教导更加粗糙一点的法，也就是观行住坐卧。比如当下这一刻我们坐着，我们坐着如果没有觉性没有智慧的话，心没有跟自己在一起，我们就会以为坐着根本没有哪里苦。试着不停地坐，我们就会发现它苦。坐着一会酸一会痛一会痒，对吗？那个如果坐在龙坡这个地方看大家的话，就会发现我们不停地动来动去的，一会这么转一会这么挪，为什么一定要动来动去的？我们动是为了逃避苦。试着坐着一动不动，坐着五分钟，我们就会知道是苦还是不苦。别动，谁已经开始看到苦了的？比这个坐得更久一点，就会看到苦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比如说打坐坐的玩这样不会有什么，但是我们想到我们要修行了，然后坐十分钟，这个打坐十五分钟很快就会苦了。想说要直接坐到第二天呢，结果是变成睡到第二天了，因为忍受不了那个苦。为什么我们一定要换姿势？我们之所以会换姿势是为了要逃避苦。坐得久一点苦吗？躺得久一点苦吗？有的人躺着有快乐，瘫痪的人躺着一动不动的，最后身体都腐烂了，太苦，苦到最后变成腐烂了。为什么要动？为什么要换姿势？因为事实上就是这个身体本身就是苦，我们才会不停地动来动去，不停地逃避苦。姿势也就是身体的动，它蒙蔽了，不让我们看见身体的苦。比如呼气吸气其实也蒙蔽了，不让我们看到说身体里面每一次呼吸都是充满了苦。比如我们行住坐卧，我们不停地换姿势，就遮蔽了，不让我们看见说这个身体是苦，无论是行住坐还是卧都苦。 因此我们要有决心去觉知身体，不停地去觉知，我们就会发现事实，这个身体本身就是苦，并不是什么好的宝贝，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的宝贝。一旦我们看到身体本身就是苦，有的只是苦的多与少，在我们老的时候，谁是老的人？苦是老的人。谁是病？苦在病。谁是死？苦在死。那罪有应该，身体就会雄赳赳气昂昂，这个苦本身要破碎了，苦本身要灭去了，心没有任何动摇。因此像高僧大德他们开始说，包括三藏经典里面也讲到，在佛陀或者是所有的阿罗汉，在他们要圆寂要破涅槃的时候，他们就会非常的愉悦，就会非常的亮堂，非常的愉悦，比平常的时候更加的愉悦更亮堂，因为那个是苦要离散的时间的，背负身体的负担要彻底的放下了，心就会非常的雄赳赳气昂昂，非常的愉悦。不像我们，我们一旦要死了，我们觉得是损失了，但是所有的圣者他们在要死的时候，是苦都要彻底的消失了，那个感觉就会非常不一样。因此我们要修行，修行到好的时候，到了有一天我们就会不怕死，在我们要面对死亡的时候，心就会非常的雄赳赳气昂，非常的愉悦，觉得说哦，这是正常的，已经到了他的时间了，要照顾呵护这个身体的这个职责已经没有了。我们在要照顾自己的身体的时候，曾经有感觉吗？觉得身体是负担，曾经有这样的感觉吗？从一起床就要做什么，一起床就要去上厕所，对吗？去拉大便小便，如果不大便又苦了，如果大便不停也苦了。因此我们之所以会小便大便，然后要去洗澡，去这个化妆，女人的负担更多，头发长，然后要做头发，现在的男人也喜欢做头发，有的人先让龙婆来摸头，摸了之后龙婆吓一跳，因为他的头发特别硬。出家人呢负担很少，梳子也不用，放一点肥皂就可以了，不需要太多的照顾，不用放着什么护发素，不用，从头发开始，有多少负担只是头发，我们的头发有多少负担，必须要剪头发，必须要染发，把它弄起来，让它的颜色漂亮，让它的造型很美，各种各样的负担我们要照顾它，从头发开始，只是头发就已经很多负担了，到了脚，脚的照顾也很多，为什么脚那么脏那么难看，脚趾甲一定要看起来很漂亮，男人没多少然后穿鞋全蒙住了，但女人不一样，为了让看得漂亮，从头到脚去看有多少负担，非常非常多的负担要去照顾身体。因为我们从来没有观察过，我们从来没有看到说这个身体给我们带了多少苦，给我们带了多少负担，我们觉得它是宝贝，我们特别爱惜，在它要老的时候我们会很郁闷，记得吗？这个第一根白发出来的时候，每一个人碰到第一根白头发的时候，第一根白头发我们震撼吗？能够意识到吗？有的人已经没感觉了，因为已经来到第五百根的时候没感觉了，但是第一根的时候心里特别心痛啊，或者是皱纹，皱纹起来了，这个鱼尾纹，眼睛放光了，然后第一根皱纹是最心痛的，然后拼命的跟他抗争，拼命的去拉脸，去找什么东西来涂来拉它，因为我们害怕，我们害怕说我们的美丽要消失了，我们不停地看，我们太过于爱这个身体了，第一根头发白的时候很郁闷，只是出了一根皱纹就已经很郁闷了，因为我们太爱它了，但是如果我们有觉性，不停地去觉知这个身体，我们就会看到实相，这个身体是非常多的负担跟包袱，这个身体一直是在被苦在逼迫着，呼气也苦，吸气也苦，行住坐卧也苦，一旦看到这样的实相，我们对于身体的执着跟抓取依依不舍就会慢慢减少。 到了有一天我们修行，一旦修行来到某一点极致的时候，在这个身体里面就会看到实相，身体本身就是苦。在我们心看到身体本身就是苦的那一瞬间，对于身体再也没有任何疑问的时候，心就会把身体还给世间。比如我们修行的时候，在行住坐卧什么都行，有的人修行了之后是躺着的，然后特别累，修行工作非常的繁重，准备躺着了，到了时间要醒，但是起不了，身体不愿意动了，然后就努力的动脚动脚动动脚动动脚，无缘无故的心会集中起来，然后看见了这个身体不是我，我们再也无法指挥它了，指挥它起床坐起来它不愿意起床了，他已经没有力气了。这个身体不是我，这个身体本身就是苦，他躺着一直浸泡在苦里面，一旦这么看见，心就会抽身出来了，然后彻底的把身体扔掉了，然后再也不执着身体了。这是属于三果圣者的境界，能够放下身体，因为已经看到了他的实相，他本身就是苦。我们修行接下来的一个阶段就会集中到心，因为身体已经彻见了，已经放下了身体。龙婆这么讲并不是说每一个人必须要从观身开始，但是在放下的时候，在放下心之前会先放下身体，因为身体是粗糙的东西，很容易看到它本身就是苦，心是微细的东西，很难看。但是在修行的早期的时候，是观身也可以，观感受苦乐的感觉也可以，观心观行运观造作好坏也行，去修习法念处，去观明法色法，去观善不善也可以，这个称之为四念处。佛陀开示说四念处啊，在经典里面也有开示，在阿毗达摩里面教导说，就好像一个城里面有四个门可以进去，从哪一个门进去，这个东边的门、西边的门、南边的门、北面的都能进，只要进去都可以来到同一点。修行那个是观身也可以，是透过观感受苦乐的感受也可以，是透过观心也可以，或者是来到法念处也可以，但是修习法念处比较难，先玩简单的观身观心，这是最简单的。感受受念处比身念处更难玩，法念处比心念处更加难。因此我们观那个简单的，去观身观心，去观身观心，先观简单的东西，去看到实相。比如我们有觉性，在觉知身体动了觉知，谁是觉知的人？心是觉知的人。如果没有心，身体动会有感觉吗？比如死人了，他已经没有心了，在身体里面也没有心了，那把他身体去烧了之后他都没感觉了，有心这个身体才能够有感觉。因此如果我们修行，比如当下这一刻我们身体坐着感觉到吗？那个感觉到身体坐着的人是心，心是知道身坐着的人，不用去找说心在哪里，不用想说心是什么，只是知道说在我们这里面有一种感觉，有一种感知，事实上心是一种感知，所缘是被感觉的对象，是这个客体，心是主体，这个是作为知者作为观者的一种觉知。比如当下这一刻我们坐着感觉到吗？为什么知道自己坐着？因为有一个感知存在，说知道说这个身体正坐着，那个感知它就是心。别去描绘心是很奇怪的什么东西，心就是一种感知，就只是这个而已，别想得太多。因此我们不停地去觉知身体坐着，也不停地觉知心是感觉的人，身体行住坐卧心是感觉的人，身体呼气吸气心是感觉的人，观下去直到看到身体的实相。身体仅仅只是一堆物质，就像一个机器人，就像机器人是人吗？机器人不是人，机器人不是动物，机器不是我，不是他。我们修行，我们看到身体动物，心是观者，心是感觉的人，到了某一点就会能感觉到身体就像一个机器人一样的， 不停地动来动去的，是心在命令，在指挥。有些时段可以命令得了，有些时段这个指挥不了，掌控不了。我们不停地去观察，最后这个身体并不是真正的我，仅仅只是一堆物质元素，不是我，不是真正的我。那个是观者的人，是真的我吗？那个心本身，我们不停地去观察，可以观身就先观身。有的人观身不好玩，不喜欢，就先去观心也行，但是最后都会彻见身，也会彻见心。为什么？因为观身谁是观的人？心是观的人。如果观心，就会看到心不停地运动变化，就会有各种各样的感觉和想。那是因为身体，因为有眼睛才能够看到，心才会变；因为有耳朵听到，心才会变；因为心有感觉，鼻子闻到，我们的感觉也会变，心才会变。事实上，我们的心变化是仰赖于眼、耳、鼻、舌、身来帮忙，他们有参与的。但有时候心它自身本身也可以运动变化，比如说心无缘无故突然之间会响应某一些事情，响应也就是记忆跟界定，它会想什么东西来，会照做，让我们心行运会进一步的去照做，所以有时候会心生起苦乐好坏，这个时候在心里面已经开始运作了。但是我们呢，我们有时候在眼根工作，耳根运作，鼻舌身运作，他们在心运作的时候我们不太看得见。我们不停地去训练去看，你会发现我们心之所以会工作，是因为这个有接触，认识接触吗？接触也就是接触所缘，接触到眼耳鼻舌身心的方面的所缘，眼睛看到图像的时候，我们的心里面会产生变化，耳朵听到声音的时候，我们的心也会有变化。比如我们听到赞美的声音，或者是听到动听的声音，我们心有快乐；听到骂的声音，或者是那个嘈杂的音，我们要睡觉了，狗不停地在叫，听到这样的声音，嗔心会升起，心不喜欢，心会讨厌。这样的声音来了之后，心是这样子的，这样声音来了，是我们心是这样子的。鼻子闻到气味，有的人闻到气味，这个臭味会很烦。那有的人他的家就在垃圾堆旁边，已经习惯了，或者是在臭水沟的旁边，从小时候就一直待在那个地方，他没感觉。一旦离家一段时间再闻到这个味道的时候，有的人觉得说很臭，但是以前他没感觉，就开始烦了。那曾经很困难也不会觉得困难，因为一旦舒服一段时间再来困难，马上就会烦了起来。有的人是相反的，去到别的地方很久回来，闻到那个臭味，那种很熟悉的臭味，会有快乐升起，有可能。因此让我们有苦的气味是我们不喜欢的气味，而不是臭味。让我们有快乐的这个气味是我们喜欢的气味，这个称之为我们心喜欢的所缘，得到了心喜欢的所缘，心所喜欢的所缘，不让我们快乐。一个人喜欢的可能也许是另外一个人不喜欢的，心是不同的。因此眼耳鼻舌身心接触所缘之后，心就会照做感觉，照做苦乐，照做好，照做不好，照做贪嗔痴什么的升起来。比如闻到某一些味道会有贪心，就会升起贪欲，等闻到某一些味道会升起嗔心，这个心会变化。一旦心变化，是因为有接触，也就是六根跟六尘接触，我们有觉性。比如我们坐着，我们不停地去觉知自己，一旦心跑去想了，及时的去知道它，坐着不停地去觉知，然后会酸了，心就会烦了，心又会变。比如我们观身体，就同时也可以看到心，而不是只是观身，只是看到身。观身仅仅只是看到身，那是不会修行的人。因为要想开发智慧，必须要能够分离名色，那个称之为名色分别智。看到色在动，看到色在坐着行住坐卧，深呼气吸气，名是心，是观者。因此如果没有心作为观者，根本不用提到智慧，根本不可能做得到的。比如说坐着去紧盯，然后呼气了之后去紧盯，一动不动的宁静于呼吸呆滞的那个没有智慧。去观腹部升降，看到腹部起伏，心这个一动不动的那个没有智慧。如果观腹部升降，然后有疑问，说：“哎，这个要观到什么时候啊？”知道有疑问， 已经开始可以开发智慧了，心已经开始运作给我们看了，我们就是不停的去看，不停的观，智慧就会升起。比如我们看到我们一起不以心作为临时的家，如果我把以心作为临时的家，就以身体作为临时的家，身体从来没有消失到哪里去，但是心常常的消失，因此观不了心就先观身，有一天就会看到心。阿伽曼尊者教导说，能观心就观心，观不了心就观身，观不了心也观不了身，就休息奢摩他。休息奢摩他是为了有力量回去继续去观身观心。观身是为了什么？观身是为了看到心。观心是为了什么？观心是为了要见法。如果没有来到心，就不会见到法。因此阿伽曼尊者教导说，得到心就会得到法，看到心就会看到法，没有得到心，没有得到法。因此我们一定要学习，一定要能够来到我们的心。如果学习没有来到我们的心，就依然还不好用。但是起步的阶段，有的人直接观心是观不了，先观身。身体是家，心是家的主人，我们找不到家的主人，我们就守在他家门口，很快主人就会回来的。因此我们去感觉，试着去觉知，说当下这一刻身体坐着，别去强迫让心一动不动的，就是以普通的心去感觉，以平常普通的去感觉，去感觉，很快心就会跑去想别的事情了，去看是真的还是不是真的。又跑掉了吗？有的人已经跑掉500回了，跑得很快，啪啪啪啪。我们坐着还是在呼吸，看到身体呼吸，看到身体行住坐卧，我们心做什么，我们也要去知道，这个就开始直接切入到心了。这个仰赖于身体作为基地，我们就会透过去看到心。比如我们刚才坐着，我们这么坐着看到身体坐着，很快心跑去想别的事情了。如果看这个还有难度，那又换另外一个方式也行。高僧大德喜欢教导龙婆，曾经跟龙婆李尊者学习，这个龙婆李尊者是龙婆的第一位老师，他教导西念佛呼念陀，试着来练习一下，别强迫让心一动不动的，强迫让心一动不动，那个根本不是出路。有看到吗？本来佛陀好好的，心也会跑到去想别的事情。谁可以看到心跑去想别的事情的？正在念佛陀的时候的人请举手。谁依然还念着在佛陀的？有吗？根本没有忘掉佛陀的，根本没有吗？那你呀，凝照于紧盯，你要意识到当下这一刻你依然凝照于紧盯，你感觉到吗？把脸做给你看，依然还没有松脱出来，你感觉到吗？心是憋闷的，如果依然是这样，就不会开发智慧，就会一动不动的。要放任让身体动，放任让心去运动变化，然后有决心不停地紧随着去知道佛陀，包括身体动，吸气呼气也是在动，行住坐卧也是在动，身体动停，这个一会动一会停，都一定要不停的动，那个心也是在不停的运动变化，时苦时乐时好时坏，去看他们的运动变化，去看到他们的变化，运动变化其实就是无常。如果没有看到无常，或者是苦，或者是无我，那个就还依然不是毗婆舍那的修行。观身一动不动的那个不是毗婆舍那，或者观心心一动不动的没什么感觉，那个不是毗婆舍那。要去看到它的无常，你试着念佛陀，试着念佛陀，只是一味的念佛陀，或者是西佛呼陀也行，但是不要强迫让心一动不动的，你就会发现我们本来是在念佛陀，很快就离开了佛陀去想别的事情了。试一试看是真的还是不是真的。看到了吗？跑掉了。看到了吗？心跑掉了，跑去想，能看得出来吗？谁可以看到这一点的请举一下手。谁还看不到的？如果看到了，龙婆就可以继续往下面教，慢慢这么去训练去看，我们就会看到身体是无常的。最开始我们刻意在想着佛陀，佛陀是我们的念头，但是在阿毗达摩称之为这个是概念性的所缘，我们无法直接修习毗婆舍那，但是佛陀仅仅只是一个诱饵，是为了及时的知道心。在我们的心没有决心的时候，心就会扔掉佛陀去想别的事情， 我们刻意的在念佛陀，但是我们并没有在强迫让心必须跟佛陀在一起，就只是轻松自在的去佛陀佛陀，听龙婆的声音听得出来吗？不是佛陀佛陀，不是这样的，佛陀佛陀，让心是很正常的，是佛陀佛陀，然后心在迷失的时候，他就会去想别的事情，他就会忘了想佛陀。在心迷失去想别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及时的知道说，哎，忘了佛陀了，说明已经没有觉性了。接下来我们每一天训练，每一天训练，不停的佛陀，心一旦迷失了，我们知道佛陀了之后迷失了，知道接下来心迷失的一瞬间，觉心会自行升起，就会极快速的意识到说，哎，已经没有觉心了，心已经迷失去想别的事情了。因此我们佛陀是为了可以及时的知道心忘了佛陀的时候，我们佛陀并不是为了强迫让心一动不动的，那个太肤浅了。因此我们佛陀了是为了及时的知道心迷忘了的时候。有一位高僧大德，也就是麦赞迪，谁曾经听过他的名字的有吗？他是阿迦摩诃布瓦尊者的妹妹，他的修行非常的棒，他的修行阿迦摩诃布瓦尊者保证说他再也不苦了，这是在27年以前就不苦了。他见过龙婆，他问龙婆说，这个师父你是怎么修行的，为什么我的心会来到同样的一点，跟他来到同样的点，他这么问的。龙婆就说，这个龙婆是修习安般念，惜佛呼陀，不停的惜佛呼陀，最开始是惜佛呼陀数一，还要数一，惜佛呼陀数二，惜佛呼陀数三，龙婆理论的这么教的。那不停的呼吸，心越来越宁静，数数就消失了，只剩下惜佛呼陀。一旦心进一步宁静，佛陀消失，只剩下呼吸，进一步宁静，呼吸消失，只剩下光明，在这一块有光明，一旦光明在这一块，光明就在这里，然后呼吸越来越浅越来越浅，拿到非常短就来到这里，变得光明了，龙婆就观这个光明，然后心一旦跑到别的地方，龙婆及时的知道，哎，心已经扔掉了光明，一旦及时的知道，心又会回到那个光明，又会再次跑，再一次知道，再次跑，再次知道。麦加尼他就想说，那是同样的原则，但是他用的不是呼吸，用的是佛陀。那佛陀的这个心放到这个地方，佛陀佛陀佛陀，那心跑掉了，及时的知道，佛陀佛陀，心跑掉了，及时的知道，能够抓住原则关键吗？佛陀是为了什么？佛陀是为了及时的知道心的跑掉，佛陀并不是为了让心不跑，要牢牢抓住关键。因此高僧大德他们教佛陀是为了让我们及时的知道心。佛陀这个词是知者、觉醒者、喜悦者，其实就是作为大善心，是带有智慧无形，它是自然升起的，那个高僧大德称之为知者的心。因此知者的心之所以有，是源自于我们有决心及时的知道心迷失的时候，比如我们跟佛陀佛陀，心迷失跑到别的地方去，我们及时的知道心迷失，迷失的心就会灭掉，知者的心就会升起来代替，一瞬间很快再次迷失，再次迷失，再次知道，知者的心又会再次升起，一瞬间再一次迷失，再次知道，知者的心又会再次升起，一瞬间。因此知者的心就会以刹那定的形式呈现，这个称之为刹那定。别看不起刹那定，我们大家很看不起这个刹那定，但事实上我们现在这个时代能够修习安止定的人很少，龙婆的弟子是成千上万上十万上百万，已经数不清了，不仅仅是这基础是泰国已经很多了，但是龙婆看到的那些人真正可以透过以禅定来带领智慧的这样的人是不多的，最多都只是很浅的这种禅定，就像我们拥有的是每一瞬间每一瞬间的禅定，我们要努力的去训练每一次一瞬间每一次瞬间，一旦它持续，一旦它频繁的升起，就会有一种感觉，我们几乎能够一整天都能觉知。事实上觉知它是不停的在生灭生灭，持续在生灭，我们就误以为是在一整天在觉知。比如像龙婆从居士的时候就开始，高僧大德别说龙普行长老称龙婆为知者，他并不知道龙婆的名字，他一见到龙婆的脸就称龙婆为知者，那个是他给龙婆取的这个法号。知道什么？知道自己心有跟自己在一起的人，有禅定的人，心有跟自己在一起，而不是心一直走神跑到别的地方去。 那就是这么去训练，龙坡训练持静的进入禅定，在觉知之际的时候，可以一整天一整天觉知，而我们是一瞬间一瞬间的，可以要只是要频繁的话，就可以来到一整天了。我们慢慢去训练，就像这个电一样的，一秒钟它不停生灭五十几次，但是它很快速，我们以为它是一直是亮的，那心的生灭的速度非常快。整个智者频繁的升起，我们就会感觉到就好像智者一直永恒的存在，这个同样都可以。阿罗汉，绝大部分的阿罗汉都是透过刹那定走过来的，那些真正进入深定证悟阿罗汉的是很少的。在佛陀的时代就是这样子的，佛陀曾经指给那些比丘师父看，说这五百位阿罗汉中真正证得三明的阿罗汉是六十位，这五百位里面有三十位是证得这个三明的阿罗汉。三明是什么？是能够有宿命通，知道说这个人死了之后投生在哪里，而且能够断烦恼习气。还有另外六十位是证到六明，比如说可以现神通，有天耳通，还有各种各样的神通，也是六十位。这个在五百位里面占六十位。还有真正是透过无色界定证的阿罗汉的有六十位。总而言之，在三明六通还有八解脱这六十位加起来一百八十位，这个五百位里面占了一百八十位，其他剩下的三百二十位，对吗？那个全部都是跟我们这样的人一样的，就是我们这样的人，所以我们应该高兴，因为我们占大多数，是属于多数派。那事实上那些是扶不起的阿斗，然后修不了禅定，就是这样的。正道阿罗汉就会是称之为走起来是比较困难的，但事业也很好。一旦证到阿罗汉，没有禅定，没有神通，有快乐吗？有，因为他的心已经接触到涅槃，没有什么东西的快乐可以跟涅槃的快乐相提并论。因此修行即便没有得到禅定，没有得到什么，如果这么走证悟到阿罗汉的话，他也会有快乐。他有快乐不是说没有快乐，他的快乐是无穷无尽的。在他证悟到的时候，五蕴几乎承受不了那个快乐，几乎要破碎，有的人直接死了。一自然证悟阿罗汉，他没有出家的话就只能活一天就死掉了，因为这个色身根本承受不了那个快乐，太快乐了。如果出家的话就会换一个情况了，早期出家的时候就要小心这个小心那个，心就会开始运作，就会慢慢的适应过来。因此我们努力的去训练修行某一种禅法，然后去及时的知道自己的心，真正习惯很平常很普通的，也就是跟我们的身体有关的呼吸也可以，呼吸了之后去及时的知道心，去观行住坐卧也可以，行住坐卧了之后去及时的知道心。有的人不喜欢观身，比如龙婆不喜欢，龙婆从小时候禅定非常厉害，观身身体会爆炸，会爆炸，会彻底的消失，变成光，然后彻底的消融，只剩下独一的心。见到龙伯顿长老，龙伯顿长老并没有跟龙婆教导身体，直接教导观心。他说已经读了很多书了，从现在开始读自己的心。他的意思就是说直接读心，读读的这个意思，比如说我们读书，我们是作者吗？我们并不是作者，因此读自己的心就不要去装修心，不是把心装修成这样子，让它规规矩矩的，那是装出来的。读书，书它是爱情篇，就知道说里面是爱情篇，是嗔恨篇就知道嗔恨篇，就是跟着那批读，读自己的心就像读书。因此它一会贪一会嗔，一会吃一会苦一会乐，一会笑一会哭，也不停的在演戏给我们看。假设我们很喜欢自己是主角，除此之外那个什么拜人妒忌，如果这个是很喜欢的，哎，我这个是主演，但实际上这个已经开始在演了装了，然后要自己去看，不用去装。心快乐知道，心苦知道，心好知道，心坏知道，如其本来面目的去知道，不停的去观察。但是我们要想能够看得很好，能够持续的看，我们必须要有临时的家，一定要有一个临时的家。临时的家，比如说跟西佛、呼陀在一起， 一旦有接触所缘了之后，心变化了之后，我们就会清楚地看见说，哎，刚才本身很好的在念佛的，现在跑去想别的事情了，刚才没什么感觉很舒服的，那现在开始散乱了，然后就会看到变化。因此我们之所以会有一个禅修所缘作为临时的家，这个是必不可少，是需要有的，是以观身观受观心观法也都可以，但是龙婆的介绍是以身跟心作为临时的家，以心作为临时的家就是直接去观心的变化，心好也知道，心坏也知道，心贪嗔痴什么起来了也知道，这样也可以，或者是以身体作为临时的家，身体呼气也知道，身体吸气也知道，看到了吗？都只有知道，心苦也知道，心乐也知道，心贪也知道，心不贪也知道，心生气也知道，心不生气也知道，不停地去知道，这个就是修行。毗婆舍那，它是来自于毗跟婆舍那，婆舍那的意思就是看见，毗是清楚，清楚地看见，意思就是指看到名色身心的实相，他们是三法印，如果没有看到三法印就不是毗婆舍那，如果没有观身心名色，那个都不是毗婆舍那。比如我们观腹部升降，看到腹部那是舌摩他还是毗婆舍那？谁说看腹部起伏是毗婆舍那的请举下手，有吗？没有的。谁说是舌摩他？谁不知道请举手。如果看到腹部起伏是以腹部作为所缘，腹部是所缘，那个看到的是什么？看到的是腹部，没有看到三法印。一定要进一步以智慧的看见，有响运，有去以三法印的角度去界定名法色法，那个才能够切入到毗婆舍那。如果没有从三法印的角度界定名色，那个就不是毗婆舍那。观身是色摩他，观心也是色摩他，别以为观心是毗婆舍那，观心变成色摩他的人非常多，那个看了之后空空的，就只是跟空在一起，那个是色摩他。因此我们必须要有临时的家。谁曾经读过大念处经、四念处经的，有看到过吗？他一开始就会有什么？一开始就是以身内身作为临时的家，一定要以身内身、以受内受、心内心、法内法作为临时的家，必须要有临时的家。临时的家其实就是被觉性所临时借据的对象，心必须要有一个临时借据的对象。比如我们以身体作为我们心的临时的家，心是观身的人，觉心觉知身体，然后一旦心跑到别的地方，觉心会及时的知道说，哦，他已经离开身体了，已经离开了所缘了。那或者是如果我们念诵就会离开了佛陀了，心是以佛陀作为临时的家，念佛陀佛陀，一旦心跑去想别的事情了，我们及时的知道我们是以佛陀作为临时的家。因此佛陀是可以把它用成观心的所缘，但是观身别是以呼吸或者以行住坐卧，有的人是同步的，有的人是习佛呼陀，既能观身也能观心，这个取决于哪一块更明显。因此四念初一开始是一定要有临时的家，一定要有新的临时的家，一定要有新觉知的对象。曾经认识龙坡普尊者，他曾经开始说修行啊，心必须要有临时的对象，有觉心做借据的工具，其实就是临时的家，以身以受以心以法都行。经历之后以身内身作为临时的家，然后接下来第二个，这个是巴利文的，要紧紧的去燃烧烦恼习气。因此一定要知道说我们修行啊，是为了跟烦恼习气要抗争，而不是修行了之后去迎合烦恼习气。我们修行了之后需要想要让自己变成天神，变成梵天神，要有神通，这个修行是为了迎合烦恼习气，那个并不是佛陀为我们指的那条路。要燃烧烦恼习气，让他烦恼习气烦躁不安，而不是被烦恼习气燃烧的烦躁不安。意思就是我们不要服输，只要还有烦恼习气存在，我们就不会放下修行，不停地去观察它，有在觉知自己， 称之为有正知，有在觉知自己，知道说我们要修行，我们是为了什么，怎么修行，而且不会忘了自己的修行，有觉性，有在觉知，觉知什么，有在觉知名色。要想能够很好的觉知名色，必须要有临时的家，如果心一旦扔掉了临时的家，就会更快的意识到，看到没，一定要有这个临时的家，然后要燃烧烦恼习气，一定要有正知，要有觉知自己，要有觉性，最后的那个彻底的把我们对这个世间的满意跟不满意要抽身出来。这个世间一定先要理解，这个世间在四念处里面的世间并不是外面的这个世间，并不是无二的。在四念处里面的世间是指名色，也就是我们的名色，这个称之为世间。清楚的了解的世间，世间解其实就是清楚的了解的名色，而不是去了解到外面的宇宙和世间。在这个里面只是专业的术语，在四念处里面的世间其实就是名色身心。彻底的把我们对于名色的满意跟不满意抽身出来，比如说我们打坐的时候，今天呼吸很舒服，然后坐了也不痛不酸，很满意，喜欢，我身体太好了，心满意了，要有决心去及时的知道说有满意了。坐着了之后酸，今天酸，进行五分钟了之后就开始酸了，然后逛街几天都没有关系，这个进行就酸，然后心烦，然后这个身体真不喜欢，这个身体最讨人嫌了，这个身体不是什么好的东西，这个要去及时的知道说心不喜欢，心已经对身体不满意了，或者是在心里面升起了快乐，我们的心满意，要有决心及时的知道他迷失已经去满意了。有苦升起了之后不满意，要知道说不满意，这个是属于迷失去不满意了，我们就这么不停的去训练，不停的去训练，就是慢慢的去观察，接下来智慧就会越来越老熟，第一阶的智慧就会看到身不是我，心不是我。如果我们看到身跟心不停的运作，然后它是自行运作的，这个心是自己去想的，心是自己会想的吗？命令他想这个事情，结果他带我们想别的事情了，命令他去想的好的事情，结果他想坏的事情，阻止他别去想不好的事情，但是他就喜欢想，我们控制不了他，我们身体并不是我们真的指挥。别苦我们指挥得了吗？我们指挥不了。别去小便大便指挥不了，我们不停地去观察，去觉知身体，结果同时也会看到心在运作，去不停地观身，最后决定的智慧就会出现，就会知道这个身这个心不是我，然后继续去修行，直到某一点就会测见这个身体本身就是苦，那个不是我，而且它本身就是苦，心就会放下身体，这个中等的智慧，这属于三果的境界，继续修行就会看到心本身也是苦。我们修行，拼命的修行，拼命的去做好事，就是想为了让心快乐，但是我们一旦看到实相，心本身就是苦，它就会放下心，一旦心放下心，就再也没有什么东西值得执着了，再也不执着五蕴了，这个五蕴中最执着的其实就是心，一旦知道了实相，心不是我，就会知道五蕴不是我，一旦知道五蕴不是我，就会知道世间都不是我，一旦知道实相，心本身就是苦，就会看到五蕴本身就是苦，世间也是苦，再也不再执着，就会自行升起，这就是这个所有的圣者他们走过的那条路线，他们都是走在四念处的这条路上，因为四念处是唯一的一条让我们抵达纯净无染解脱自在的路，如果你超过了四念处已经不是了，因此我们牢牢地抓住原则，要觉知身体，然后我们的心跑了我们及时的知道。有的人真的不喜欢观身，就直接去观心，然后佛陀佛陀，然后心跑去想别的事情，及时的知道，这样也可以，但是必须要有临时的家，必须要有临时的家，一旦心迷失了我们才会知道，那些流浪的人没有家，不停地到处流浪，不会有什么感觉，但是一个有家的人每一天住在家里面，那今天迷路了没有回家会觉得奇怪吗？就会很快的有感觉，就会很清楚的明显的感觉，这个心有临时的家，一旦心离开了临时的家，就会知道说已经迷路了，就会很快的意识到，因为这不像家里面那么舒服了，因此要去训练，一定要有个临时的家，以身体也行，以心也可以，取决于我们擅长，以身体 那就是以这个身体呼气吸气，以身体行住坐卧，以身体动停。如果用心的话，就去看心一会苦一会乐，一会好一会坏，不停的在变化。这个一旦有接触之后，我们的心就会变化，不停的去观察，最后只要测见心就会测见法。因为身体仅仅只是心的产物，曾经念过吗？思与名色，就只是一颗心就会升起名色，在五蕴就升起五蕴，有了五蕴就会得到眼耳鼻舌身心，有眼耳鼻舌身心就会有接触，有接触就会升起苦乐，又会有升起不苦不乐，有时候有快乐烦恼心就会升进来，贪欲升进来，如果有苦嗔心就会升进来，没有什么感觉抓不住所缘痴就会升进来，有贪欲升起就会想获得，得到的东西就希望能够待得久一点，有嗔心升起就想让它消失，想让那个境界消失，有痴升起就会迷失这里迷失那里，一会贪一会嗔，心就会挣扎来挣扎去的。一旦心有想要升起，心就会挣扎，心挣扎心就会把心抓取起来，心就会把心抓取起来，这个我们看不见的，一定要修行一段时间才会看到心会真的能够抓取心。一旦我们及时的知道心就会放下心，但是很快又再去抓取，直到某一天测见到心 就放下心，再也不会抓取起来，那个就是苦的终点在那个地方。今天讲法太难吗？太难就重复的去听，因为他们会有各种各样的管道传播出来的，要忍耐一点点，一而再再而三的去重复的去学法。龙坡并不求你们什么，龙坡只是求你们这个忍耐着去修行，并不求你们说你们要来给龙坡交学费，书各种各样的法宝基金会也是免费的给大家做的，而且全都是免费的，又要拿过去去学习，然后动手去实践。仅仅只求你们一点，就是要修行。一旦我们修行呢，我们就可以作为龙坡的见证人，说龙坡所教导的那些东西是事实，我们就可以靠我们自己给龙坡做见证。龙坡敢说一点，龙坡讲的东西龙坡100%有信心的。龙坡并不是多么牛的人，但是龙坡有两点。第一点，龙坡有非常优秀的老师，龙坡的每一位老师都是最绝顶的老师。第二点就是龙坡忍耐，我们大家要忍耐，要去看 YouTube、优酷，去看事实，看实相，去听 CD， 然后去看实相。别扔掉了看实相，仅仅只是一味的看，只是一味的听是不行的，必须要看到实相，必须要观自己的身心，到了某一点就会明白龙婆教的那些东西。你再去读三藏经典就会明白，去读阿毗达摩你也会明白，去听哪个道场的教导你都会明白。有时候明白了说，哦，这个人这个道场有的只是奢摩他，我们以为他是教的毗婆舍那，事实上全部都是奢摩他，根本没有契入到毗婆舍那。这位高僧大德他教导的是直肠，这个人教导的是开发智慧，我们一听就会明白了，而且他是哪个阶段的智慧我们也能听得出来，因为我们自己能够明白了。龙婆跟龙婆顿长老修行修了7个月，长老说龙婆可以自助了，意思就是再也不会迷路了，龙婆就出去去看各种各样的道场他们是学什么，然后就会明白不会迷失的。最后也发现见到好几位很绝顶的高僧大德，但是那些假的也很多，有的寺庙高僧大德很厉害但是弟子们做不到，有的道场是高僧大德很厉害弟子也很厉害，每一个地方都不一样，我们不停地到处流浪到处去找，然后就像被热水淋了的那个狗到处跑，这个是最危险的，就会迷失，就会一团的雾水，抓不住实质。因此龙婆不求你们什么，只是求你们去听法谈，然后去观察自己，去观身观心，观一段时间，观一段时间3个月，然后自己来衡量成绩，这个是有没有对佛陀的开示了解的更多一些。你相信吗？圣僧真的存在， 自己就可以明白的。今天就只是讲到这里了，现在医生不让龙婆讲法超过一个小时，因为声带已经开始有问题了，声带如果开手术的话就一年不能够说话了。先听一点点，听一个小时好过于根本没有法可以听了。那时间到了。